I should like to
speak. 今日想讲有关家庭面临嘅挑战。近年嚟，我哋嘅社会弥漫住一股瘟疫。我指嘅系好多家庭分崩离解嘅呢件事。社会中嘅混乱同埋冇秩序现象，周围都见到。但系我哋绝对唔可以令呢啲事去毁坏我哋嘅家庭。世界各地嘅道德普遍沦丧，使到家庭呢个神圣单位面临咗新嘅挑战。大家都对呢种情况好了解，因为我哋全部都身陷其中。政府喺道德议题上越嚟越无能为力，推动正义生活嘅主要机构，于是落喺教会同埋家庭嘅身上。父母子女之间嘅家庭关系系世上最古老亦都最持久嘅制度，佢经历咗各个时代、地理、文化嘅不同，仍然存留喺世上。因为一男一女之间嘅婚姻系神所制定嘅自然状态。约瑟先知教导，婚姻是一项天上的制度，是在伊甸园中制定的，并且他必须由永恒圣职的权柄来执行教执行仪式。这个是一项道德的命令。婚姻毋庸置疑地是尘世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人不应该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要承担起在这项神圣关系中的重要责任，是需要完善的准备。婚姻亦都需要信心，要对自己有信心，对配偶也要有信心，还要对主有信心。婚姻亦都需要双方完全的承诺。成家立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结婚。世界上面各地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去结婚。1970年到2001年间，美国的平均结婚率由每年的 76% 降到 45%。降低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年轻人的晚婚，从未结婚的成年人口的增加，以及同居人数的增加。在报道的四个南美洲的国家之中，他们的结婚率在过去十年里面亦都明显地下降。大部分的欧洲国家这十几年、这几十年亦都有相同的现象。不过研究显示，后期圣徒结婚的意愿比一般大众都来得高一点，同埋已婚男人通常都比没结婚的男人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同埋快乐。幸福的家庭建立在夫妇双方对彼此完全的忠诚。就性的亲密行为来讲，主的律法就是婚前的禁欲、婚后的忠贞。就好像家庭至全世界文告中所讲，只有合法结婚成为夫妻的男女，才能运用此神圣的生育能力。好不幸地，婚姻已经逐渐不为人所重视，同居现在反而在各地广为世人所接受，并且视为是婚姻以外的另一种选择。人哋通常都会将同居当作一种试婚，承诺到微乎其微。美国在1960年以来，未婚情侣同居的比例增加了 7.6 倍，到2000年的时候，总数已经达到380万对。同居的人多数都没有结婚就宣布了结束， 关系相当短暂，数据显示同居的情侣比已婚夫妻更加容易地分离。在某些抽样的国家中，他们的数据指示离婚率亦都逐渐地增加。专家估计美国有半数的妇女一生之中会离婚一次。另一项惊人的数据就是未婚生子女的情况亦都增加了
158%。
此外，令人忧心的亦都是人已经改变了对婚姻的态度，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视婚姻为情侣的关系，目的是在于满足成人情感的需要，而不是建立生儿育女的组织。追求灵魂伴侣的这种心态亦都可能会削弱婚姻这个养育子女组织的力量。另一项令人担心的家庭挑战就是人越来越不重视子女的价值。在世界很多地方，子女就越生越少，堕胎大概是夫妻不想再有子女的明显的征兆。根据估计，全世界怀孕的人口之中有四分之一都是以堕胎来收场。堕胎率最高的地方是欧洲，大约是50%，最低的就是非洲，大约是15%。完全的互相信任会为婚姻带来很大的滋润，没有其他的事会比不忠更加伤害双方的信任。通奸是不可以狡辩的，有时婚姻或者可以在犯了这些具毁灭性的行为之后仍然被保存下来，但是要做到这样，就需要受伤的当事人付出毫无保留的爱来到原谅对方，忘怀一切，也都需要犯错的当事人诚心去悔改，谦卑寻求宽恕，真正地摒弃罪恶。对我们伴侣的忠贞不单止是身体上的忠贞，还包括精神上和灵性上的忠贞。婚姻中绝对不容许有无伤大雅的调情或者引发妒忌的事端，所以已婚者是要避免瓜田李下之嫌，不要和配偶以外的人有任何令人质疑的接触。贞洁是连结婚姻的强力胶。主这样说过，你要以你的全心爱你的妻子，并固守着她而非别人。男女在结婚典礼之上，特别是在圣殿印证的时候，所做的承诺是我们所能够订立的一个最重要的约誓。我们必须一直忠于神圣的誓约。今日家庭面临的挑战不单止种类繁多，亦都极为艰巨。我们的家庭关系需要制定各种的保护，而遵守圣约就是一种有力的防卫。旧约的尼希米在修造一座其中没有破裂之处的城墙来到保护耶路撒冷。他的敌对者想害他，于是想邀请他从城墙下面上面下来，而尼希米就留在城墙上面说，我不能下城墙去，焉能停工下去呢？我们没办法在家的四周堆石砌砖来到筑墙，但是我们一定要不断在家人四周保护他们。这些防护的措施会是一种保卫。请容许我提出三个保护和巩固我们家庭的方法。第一，家庭祷告。祈祷和家里面的和谐是能够邀请主的灵来到家里面。父母需要教导子女他们是神的孩子，要每日向他祈祷。全家一起祷告可以体会亲情的连结。年幼的孩子呢，听到父母和较大的孩子去祷告的时候，是会学习怎样去 做他们的祷告。当我还小的时候，我祖父的祷告曾经深深感动我，令我难以忘怀。他们 全家一齐咧都会早晚喺食饭之前咧做啊跪低落嚟祈祷。嗰时候，我认为佢祷告实在太长啦。佢要祈祷嘅事真系好多。佢系农夫同埋农场嘅主人。嗰时啱啱系经济大萧条，田地干旱同埋好严重。佢嘅养嘅牲口咧都已经就快饿死，屋企仲有大班人要养。佢嘅祈祷非常恳切，信心坚强，令我深信主一定会供应一切，而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后来亦都证明系咁样。个人同埋家庭嘅祷告，同个人及家庭嘅幸福系密不可分嘅。第二项防护措施就系每个礼拜嘅家人家庭晚会。无论你我正处喺人生嘅边个阶段，家人家庭晚会都系俾我哋每个人嘅。我同父姊妹都发现，家人家庭晚会会对我哋嚟讲嘅意义已经唔同我哋以前同我哋嘅仔女开家人家庭晚会时间啦。而家我哋大部分嘅时间都用喺一齐研读经文上边。我哋喺几个星期前嘅家人家庭晚会中，阅读我哋嘅教长祝福词。想想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呢？结果我们发现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做的。有些家庭已经不再举行这种重要的聚会，我们应该竭尽所能地将星期一夜晚的时间拨出来，不安排其他活动。家人家庭晚会就好像胶水一样，能够将家人紧紧黏在一起。课程应该具有启发性，让家人参与。气氛轻松愉快，能够自由地表达关爱。除了婴儿之外，在我们的家人家庭晚会中，要试着用一些方法令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年轻的孩子可以唱歌，大一点的可以负责准备和教导课程。其余家人呢，就可以帮助年轻的小朋友准备。每个人都能够应该受到邀请提出他们在研读福音时候遇到的问题，或者针对课程的发问。家人家庭晚会亦都是安排家庭活动的时间，使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应该做的是什么，亦都是澄清误会的时间，亦都是鼓励家人加强才艺学习新技能的时候。第三个要素就是家庭和个人的经文研读。这个需要父母和每个子女做些计划，以及有自律感的执行。我们必须帮助子女加强他们的信心和理解力。一位刚刚在圣殿结婚的年轻女士讲到，她在成长过程中经文研读在她家中的价值。她的妈妈以前都在每日早上五点钟就叫成家人起身去研读经文。她一直都觉得睡眼惺忪，认为每日这样做这件事简直是浪费时间。但是这项例行公事由她小开始一直持续到她长大成人。当这个年轻的妇人回顾以前的时候，才体会到这个家庭研读经文的时间的确帮助了她和她的兄弟姊妹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并且将这个习惯带到她们目前自己的家之中。她在这些研读的日子里面，以缓慢但是扎实的方式获得了对福音的见证，而长年累月下来，亦都使她和父母和每一位兄弟姊妹培养了一份特别而永恒的情谊。个人和家庭经文研读是一世的事。有些经文用语对孩子来讲可能有些吃力，所以父母和年纪大的子女应该花一些时间去讨论并且解释某些较困难的部分。他们应该解释经文怎样和目前的某些情况相关联。家庭要确实养成研读福音的习惯，可能要用上好几年的功夫。这个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就发生的事。研读的习惯能够为家人形成一道保护的墙，令到家人能够互相依赖，团结在一起。最近我和父姊妹去看我们的曾孙，那次是我第一次将他抱在我手中。我领悟到这个 BB 女需要学习很多的事才能够快乐的生活。对子女来讲，学习最重要事物的地方就是家。 因为屋企正是爱之所在之处。父母已经受吩咐要教导子女悔改的教义，对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心，以及圣灵的恩赐。我们的子女若果能够面对生命的挑战，就必须拥有对救主的见证，知道他是世界的救赎主。他们需要被教导，有一天他们要为今生的所作所为去对主负责，亦都需要被教导主为他们子女准备的幸福计划。这个意味着他们需要知道神是爱他们的。我们在世界创造以前就已经同他同住，我们每个人透过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赎罪都能够回到他的身边。此外，要面对生命的挑战，我们的子女需要接受教育。父母要透过爱和正义来管教，强迫子女服从是行不通的。就好像兴格莱会长所讲过，家庭需要纪律，但严格的纪律、残酷的纪律不但无法纠正行为，反而会引起埋怨和愤恨，对问题一点帮助也没有，只会使问题恶化。当子女做错事的时候，纠正他们行为最好的方法就是透过坚忍、爱、耐心、仁慈和讲道理来说服。我认为我们的教友有治疗社会日益式微的家庭生活的特效药，无论是男是女，为人子女的都要孝敬父母，尊敬父母在家里面的神圣角色，这样在教友之间必定会因为家里的正义对彼此有更多的尊重和感激。我知道有些单亲父母需要独立抚养他们的子女，所以我要重申迪克森约翰长老的忠告。他说，若健全家庭的理想情况不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竭尽所能提供圣职和组织上的支持，但我们绝不可取代父母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我也知道有时候妇女是需要离家去工作养家活儿。在1995年3月13日的记者会上面宣布新的总会长团的时候，曾经有记者问到当妈妈出去工作的问题。那时兴格莱会长就回答说，你们要尽力而为，并且要切记你们今生最大的资产是你们带到世上的子女，教养并且照顾好他们是你们的责任。很多父亲在亲职的教养上面确实积极参与，但是就越来越多和子女根本不亲近或者从来都不出席子女活动的父亲。父代母职照顾非婚生或者同居所生子女的男人，绝大多数都没办法好像已婚的男人一样为这些子女提供所需的持续不断的照顾和支持。神已经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机制制定好管理的权力，这个管理的权力就是圣职。由神所指派的仆人手中，圣职为所有的教友提供由神而来的祝福。家庭教导教师、定额组会长、主教、父亲和负责神国度管理事务其他所有正义的弟兄，都能够透过这项圣职的权柄祝福所有的教友。圣职是正义的权力和影响力。男仔由小到大都被教导要尊重、贞洁、诚实、勤奋，培养对女性的尊敬，并且要 保护女性，性职亦都是一种约束力。女仔被教导，佢哋嘅好多愿望都能够透过性职嘅影响力同埋祝福嘅权能得以实现。性职亦都带嚟咗马拉基口中所讲嘅嗰个由以来加复兴嘅伟大印证嘅权约。性职嘅权约正在喺正义嘅家庭中运作，使祖先嘅心转向子孙，子孙嘅心转向祖先，以免全地被因诅咒而被毁灭。这个由以来家带来的印证权能，最能够在家中关系中去彰显，并且充满关怀的环境和爱的父母中做出品格和美德。我们必须增强对以来家的使命感，令祖先和子孙的心互相转向，而这点只有在我们生活中表露无遗的时候，圣灵的教义才能够产生不凡的美好功效。这些教义是将家庭连结在一起的绳索，而圣职就促进了他们的发展。我极力敦促父亲、丈夫、妻子和子女要尊敬圣职，并且将圣职的祝福视之为神圣，这样他们就能够协助医治那些正在侵蚀我们社会并且已经蔓延到我们家的某些疾病。我希望并且祈求父亲能够受到教导，光大他们身为家中教长的圣职召唤，而姊妹就能够在他们最重要的角色上，即是母职，去蒙得祝福。这样他们将会一起体会我们天父所应许的酬赏。我敢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